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17日。今日读经，撒玛记上3-5章，路加福音13章22-35节。导读：耶和华通过神人向当时的祭司以利宣告审判之后，接下来撒玛记上第3章神的呼召就临到了大约12岁的撒母耳身上。撒母耳因为被母亲从小呢献上，所以必须接受会幕侍奉的培训，而在祭司以利手下学习顺服是首要的功课。当时神没有启示或异象，因为撒母耳还没有与神建立直接的联系，所以没有机会接受从神来的启示。作为少年人要参与服事的首要就是要先学会顺服在上有权柄的。2-14节的内容很吸引人，这是撒母耳直接与神认识的过程，我们应当从中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。首先是老祭司以利眼目昏花，已经不能看清东西了，不但 肉眼老了，心眼也看不见神的公义了。那时神的灯在圣所中还未熄灭，表明神需要拣选新的仆人来使他的启示不熄灭。为何以利那么老了还没有退休呢？因为撒母耳还需要训练。一个年轻人如果看不起那差劲的老牧者，那就无法担当重要的事工。神不是看重事工，乃是要得到做工者的心。神开始训练撒母耳的属灵耳朵，一连3次呼唤他的名字，撒母耳呢都以为是在以利在叫他。关于回应神的经历，以利呢多少还是有些经验的，所以他教孩子如何回答神。年少的撒母耳尊重牧者，也愿意听教导，所以他在神第4次呼唤的时候照以利说的话来回答：请说，仆人正在留心听。结果神就发出震耳欲聋的第1次预言，就是对以利祭司家的严厉审判。神宣告以利家的罪孽不得赦免，因为做祭司的父亲明知道儿子作恶多端也不管教，必自招咒诅。我们今天的父母若是对儿女不管教的话，那儿女故犯之罪也不会免去。听完预言后呢，撒母耳就睡到了天亮，哪敢把他严厉的漠视告诉以利啊。先知在顽梗的长辈或会众面前没有敬畏神的心，哪敢直言呢？但是以利呢却命令撒母耳把神的预言毫无保留地告诉他。奇怪的是，这个老祭司听了竟然说：愿神的旨意成全。为什么不悔改认罪呢？难道良心麻木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？最后19-21节讲到撒母耳长大之后，神要在全以色列建立他先知的权柄，神对撒母耳的启示的每句话都必须应验。于是以利的地位被神所拣选的先知祭司所代替了。第4章记载神借着撒母耳所发的预言被一一应验。那时以色列人继续与腓力斯人打仗，在以便以谢，意思是帮助的磐石的两军中交战当中，以色列人就大败。以色列的长老呢就出主意把这约柜呢从示罗抬到战场，以为会得胜，而抬约柜的人呢恰好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。约柜一到军营，哇，以色列人就欢呼，此情此景呢反而是以腓力斯人呢置死地而后生，于是把以色列人反而打得大败，连祭司的两个儿子也被杀死，最后呢 约柜也被掳去了。消息一传到示罗以利的耳中，他就突然就跌在门槛上，导致呢他的镜像摔断而死，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以利用神的名义来肥己，就必死在自己的罪恶当中。但是祸不单行啊，他的媳妇也怀孕难产而死，死前呢给那男孩呢取名叫以加伯，意思是没有荣光，最终留下了一个悲惨的记号。祭司利未人为钱为己的腐败的生活，使百姓觉得好像神不理会他们，但长期来看呢，神不是无能，而是要审判恶人。世事时代确实腐败，但神一旦确立了新的牧者，那不忠心的领袖必然自取其果。第五章讲到那些巧取豪夺的那些腓力士人，他们呢夺取了约柜，就非常的狂傲自大，把约柜呢当成了战利品，就安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，那庙里供奉着他们的众神之主。亚斯突城是腓力士人的另一个大城，而加沙的那个庙已经被申孙毁掉了。接着发生了令他们惊奇的事，第一天大衮的神像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他们扶起来之后，第二天神像又在门槛上跌断了四肢，这把他们的祭司给吓怕了。不但如此呢，神开始用灾病来攻击此城的居民，大家商量之后发现呢是耶和华攻击他们，于是呢把约柜送到加特，然后又送到以格伦，都惹来了灾祸，当地人呢恐慌至极，呼喊的声音呢上达于天呢。当地人恐慌至极，呼喊的声音上达于天，耶和华用严重的痔疮攻击腓力士人，生痔疮呢是严重的咒诅，因为得罪了以色列的神。以色列人当处理自己的罪恶，因为神的约柜根本就不需要人保护，这件事除了神的先知仆人能处理外，谁能做什么呢？今天有人呢想保护教会或基督教的名誉，若神不动手，敌人仍会攻击诽谤，但是神一动手，那无人可以自夸，因为神的计划远超过人的计划。新约路加福音13:22-35，主耶稣天国的比喻告诉我们，天国发展必在教会中体现出来，而在地上的教会不是完美的，也有假教师和撒旦的仆役存在。接下来22-30，耶稣教导得救的问题。当时呢，有个人就问他说：“主啊，得救的人很少吗？”耶稣告诉他：“不要去问别人得救、得不得救、不得救或多少人得救，乃是要问自己是否得救。自己都不确定，还关心得救的人数有什么用呢？很多人天天只讨论圣经的道理，却从不付诸行动。要进窄门，若不努力，如何能进去呢？”将来那些被邀请来信耶稣的人却迟迟不进去，时间一到就进不去了，因为门已经关了，一旦机会失去，敲门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主耶稣根本不认识他们。有些人呢嘴里还振振有词说啊，自己见过主耶稣，也听过他的教导，但主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从哪里混入教会的连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只坚守自己那一套的信仰传说，结果呢被主拒绝了。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和众先知在神的国里，而一些犹太人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被拒之门外， 不幸的结局就是人自愿选择那地狱的痛苦，但那被拯救的外邦人将代替犹太人在神国中享受筵席。看啊，那在后的外邦人将要在前，那不配的外邦人将代替犹太人的地位。31-35节，希律王曾经想见耶稣，但越不信他的心就越刚硬。法利赛人警告耶稣要离开这个地区，因为希律要杀他，但耶稣不怕，因为神的时间没到，没有人能伤害他。虽然希律是一个狡猾善变的狐狸，但一共就3天，今天明天继续工作，而后天就是第3天，即耶稣要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命完成之日。敌人无法阻拦神的旨意，所有要杀耶稣的敌人反而不知不觉帮助并达成了神的计划。而且经上预言，耶稣要在逾越节进入耶路撒冷，并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的工作必须进行。最后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。神曾经派了多少的先知来警告以色列，聚集他们，像母鸡把小鸡拢在自己的翅膀之下，但犹太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，直到圣殿被罗马人拆毁。不愿悔改，只得到荒场。以后犹太人再也见不到耶稣了，直到主耶稣弥赛亚或基督再来那一天，将会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，那些以色列的渔民才会欢呼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并迎接和平之君耶稣基督降临，建立一个由基督治理的公平公义的千禧年国度。应用，神兴起撒母耳是对当时腐败的祭司利未人审判的开始，而这位神所呼召的先知必须圣洁才能领受启示。正如约柜象征神的同在，不洁净者触摸必死无疑。耶稣劝人要进窄门，神的大使命是指向万国万邦，可犹太人不但弃绝历代的先知，又要杀害耶稣。失去圣洁见证的耶路撒冷怎不叫主哭泣呢？因为犹太人崇拜的是圣殿，所以必被摧毁。我们新约教会的基督徒们，千万不要自以为站立得稳，也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基督徒的身份就不会被神击打了。我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要谨慎，不是你有政治热心或强烈正义感就可以起来与神所任命的政权对抗。当然，如果政府高过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基督徒必须先顺服神而不是人。我们个人无权审判别人或者随便认定别人得救不得救。有时候神呢，让在上有权柄的或者仇敌来刑罚甚至压迫信徒，不是为了毁灭信徒，而是让神的子民在顺服中学习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才能学会敬畏神，并影响社会政治及道德的各个方面。一个不处理好自己内在问题的人，根本无法带领家庭、教会、社会和国家走向和平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。